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东桂荣大夫，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针灸。其实说到针灸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实际上针灸是分为针和灸两个部分。针灸究竟用的是什么样的针？针灸的手法有哪些讲究？为什么通过针灸就能够治病？针灸和穴位按摩有什么不同？在今天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东桂荣教授的解析。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东桂荣教授。我们请东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针灸的历史以及针灸治疗的效用。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东桂荣教授。本期嘉宾东桂荣，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后及博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硕士和针灸专业博士。东桂荣教授现为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针法灸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教育部、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医药学会评审专家。东桂荣教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提出现象、规律、本质、理论科研方法，脏腑、阴阳、气血、虚实、内伤病辩证法则，辨病、时机、配穴、手法、针灸临床四大要素，头穴针刺治疗急性脑出血新技术，参加国际及国家科技成果展览。东桂荣教授创立的阴阳气血配穴法治疗神经症，头穴针刺治疗老年性白发，针刺膀胱经五脏腧穴治疗痿症，针刺治疗急性面神经麻痹，针刺头丝关穴治疗偏头痛，头穴针刺治疗急性脑出血等中风病等一套临床新技术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你好，东教授。
你好。
其实说到针灸呢，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并不太陌生，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就是一位老中医手捻一根银针，不用给你吃药，不用给你开刀，一针下去呢能帮助您解除病痛，这就是古老中医的传统的神技针灸。当然呢，这只是我们普通人心目中对针灸的一个粗浅的认识，实际上针灸呢是博大精深，包含很多内容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针灸，我们请东桂荣教授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阐释。
好的，讲起针灸啊，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局限性讲的，就是说针和灸两个部分。但是现在呢，这个针灸这个科学已经发展到很多了，包括很多疗法，比如刮痧呀、拔罐啊，也都属于针灸这个范畴之内了。那么讲针灸的话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针法，一个灸法。针法呢，主要是利用针灸啊的器械针来刺入人体的一定的穴位，调节人体得到达到治疗疾病。那么呢，灸法呢，主要是用点燃的艾灸熏灼皮肤的穴位，来达到刺激人体治疗疾病，所以总称的叫针灸。
那东教授，您给我们讲的这是针灸治病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很多患者在针灸之后或者针灸的同时，会感觉哎，我针灸的这个部位有酸啊、麻呀、胀啊这样的感觉。医生呢，把它称为针感。那么这些不同的感觉和它对应的疾病之间有什么关联？您跟我们说说。
针灸里头有一句术语叫"气字 而有效。那气滞就是要达到一定的感应，那么酸麻重胀痛这几种感应都是针灸灸和针刺激穴位以后呢，人体的自身的反应，有这种反应了，就说明这个针刺已经达到调节人体的目的了，这样呢才能有效。所以说呢，针和灸必须要达到气滞而有效，就达到这个有感应，针麻酸麻重胀痛。当你酸麻和重胀呢，它的感应和刺激的穴位不一样，有的穴位可能产生的是胀，有的产生的麻，有的可能的触电感，有的可能有一周感，它不同。这人体的穴位不同，刺激的部位不同，它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呢，总的一条就是气滞而有效，必须达到得气，达到有酸麻重胀痛这种感觉，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针灸它作为中医的治疗手段和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它是这样，针灸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它和西医有不同的地方。西医主要是用药和手术，针灸治疗疾病呢是要通过调节人体的一个系统，就是刺激穴位以后，人体呢对针刺的反应，来达到调节人体自身调节系统。我通俗一点讲，就是给予人的刺激，针或灸，它达到什么目的呢？就刺激调节人体的自身调节系统。这个人体自身调节系统呢是固有的，你比如说经络就是人的调节系统，它呢在外周呢在皮肤上会有它的穴位，但呢这个穴位是在经络上的穴位，它和五脏六腑是相连接的。那么刺激这个穴位，通过经络会达到调节人体的脏腑，达到治病、养生和保健。那么人体这个调节系统呢，和西医的调节还不一样。西医的调节系统有神经调节，有体液调节，还有免疫调节。针刺调节人体的经络，通过经络调节人体的调节系统，来达到治病，同时也调节了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等。因此针刺治疗有一个名称叫绿色医疗，就是因为它不是给外界的一个药物，也不是给身体的一个组织切掉，而是调节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达到治疗疾病。它是包括物理疗法、化学疗法、生物疗法都有，因为人体固有这种调节系统，针灸调节人体的调节系统来达到调节人体。
是这样。
为了讲清这个道理呢，我还有一个想阐述一下，就是人体也得病，为什么能得病呢？就有两大病系，中医讲病系，一个是外感病，一个是内伤病。这个外感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你比如说感冒、SARS 等等，就是人体和外界之间的不平衡。怎么不平衡了呢？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肉，积气必虚，就是人体抵抗力下降了，不能克服病毒细菌的感染得病了。同样一个环境下，同样一个这个环境里，那为什么有人感冒有人不感冒呢？感冒的人觉得自己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了，没有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强，这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么还有一个疾病就是内伤病，内伤病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平衡，是人体内部的环境不平衡。你比如中医讲五脏六腑的相生相克，它不平衡了，这个不平衡之后就会导致叫内伤病。内伤病也有一句话叫啥，叫太过于不及都可以得病。什么叫太过呢？就是阴与阳的平衡，一方超过或降低都会得病。你比如说人血压升高会有病，血压降低也是一疾病，血糖升高是疾病，血糖下降也是疾病，心率跳得快跳得慢，体温升高体温降低都是不平衡。所以说太过与不及都会得病，这就是内伤病。那么针刺呢，调节机体达到治疗疾病，一是增加针的抵抗力，达到的健康水平，可以防御外界细菌病毒的感染，同时调节内脏的环境的稳定，五脏六腑的阴阳气血的平衡，达到协调平衡作用，就不得病了。一旦这种平衡协调丧失了，那疾病就发生了。所以说针灸就是调节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来达到平衡，恢复健康。
东桂荣教授提示，针刺调节机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一是增强身体抵抗力，可以使身体恢复健康水平，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扰，同时调节内脏环境的稳定，五腑六脏的阴阳气血平衡，达到协调平衡而不生病。 一旦协调平衡丧失，疾病就发生了。所以针灸是通过刺激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来达到阴阳与气血的平衡，恢复健康。针灸不但可以治病，还可以保健。据统计，有307种疾病被推荐使用针灸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提出43种疾病可以推荐用针灸治疗。针灸治疗疾病有几大类，一是可以单独治疗的，这类疾病完全可以通过针灸而不用其他疗法。有一些呢，是可以通过针灸作为辅助疗法来共同治疗。此外，针灸还可以在不同疾病的不同的治疗阶段发挥作用。对于痛症、颈椎病、腰椎病、痛经、三叉神经痛、头痛等疾病，针灸的治疗效果都非常显著。宗教授，我们注意到啊，针灸所用的这个针和我们日常生活家居使用的那种针是不一样的，同时和西医注射用的那种针头也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针灸的针的讲究好吗？
这个在古代有九针，长针呐、毫针呐、滴针呐、是吧？等等不同。那么那是古代呢，把这种针刺的这个针具分为九种。那么现代呢，主要啥呢？从形态上区分。它就是你比如说有这个三棱针，有梅花针，有毫针，是吧？还有呢像这个耳针的用的针、皮肤用的针，它种类不同。那么呢，它除了这个形态学不一样之后，它的结构也不一样。咱们那个普通用的针嘛，就是缝针呢、做活用的缝针，那是它是一颗针带一个引线的。可是针灸针它有分针尖、针身、针柄、针尾。那个针尖、针身是刺入穴位内，是调节穴位的功能，达到治疗作用的。那么针尾和针柄呢，是给予手法帮助操作的。从这个针的这个性能上来说呢，质量来说还有不同。咱们那个针吧，基本是铁针和钢针，可是针灸针呢，它有不锈钢针最多，同时还有银质针、金质针，它的不一样。为什么针灸针不一样呢？它在于啥呢？就是根据它治疗疾病的不同，采用它的不同的性能。你比如说针灸针，它一个导电好，第二是导热好。如果我们要做温针灸的话呢，可能在针柄上还放上一个艾团点燃的，所以这个针灸针和普通针是不一样的。同时呢，根据针刺的这个大小不同，要求不一样，它采用的针具也不一样。有的是长针三寸针，有的二寸半针，有一寸针，有的放血用三棱针，有的呢梅花针呢是叩击皮肤的。它根据你治疗的目的和治疗的作用不同，它采用的针具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这个针具和治疗作用都不一样，它针的制造的过程和选材和这制造的工艺都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咱们都主张用一次性针，就是不用消毒，它之前消毒以后灭菌，拿过来应用，用以后就废弃了。这个针就要求质量就更高了。哎，因为啥呢？它这个拿回去重新制作，这个工艺也是很复杂的。这一颗铁线拉，把这线拉长，钢线拉长以后，才是磨尖，再装柄，很多很多功夫的。而且还要进高温消毒以后呢，才能灭菌才能用。因为过去啊也消毒，经过消毒来灭菌，但是呢，为了更好的达到防止交叉感染，甲针完之后给乙针，造成这个之间交叉感染，就采用一次性针。基本上就是，工艺制出的针以后，经过消毒以后，它就灭菌了。灭菌你用完一个人之后就废弃了，它不会再给第二人用，拿回去它重新废掉了，所以说不会污染。
那我们知道呢，针灸治疗呢是通过对我们人体上的一些穴位进行针刺的刺激，来调动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穴位按摩呢也是通过对穴位进行刺激来治疗一些疾病的。那么您跟我们说一说，穴位按摩和针灸的针刺治疗之间有什么不同？
就是针灸的治疗和穴位按摩的治疗原理都是源于中医基础理论的，都是根据经络输穴的理论进行，只不过刺激的方式不一样。按穴位呢，主要通过它的按呐、磨呀、压呀这种刺激，它呢在局部这样刺激。但针刺呢，它选穴以后，它针刺有很多复杂的地方。你比如针刺穴位，这是一样的，但是深度不一样，有的需要针一寸深，有的就半寸深。针刺方向不一样，是吧？针刺角度不一样，针刺手法不一样，有补法、有泻法等等，比较复杂。虽然说都是在刺激一个部位，但它的原理，内在的原理还是不一样，它要达到的目的和治疗的结果还是不一样。说穴位按摩呢，就是比较宏观的治疗， 那么呢，这个针灸呢，就是在手法上有补有泻，是吧？还有很多服饰单式手法，还有服饰手法，它针灸的角度、方向、深度、力度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针的话，我们用针；没针的话，治疗手可以用指压。中医九针，古代九针有一个敌针，它这个针头啊不是尖的，是个圆粒状的，也可以压住穴位。那么现在呢，还有搞这个皮肤电针、皮肤电极通电，这也是刺激方法。但是要打传统的说就比较经典的针灸，就是按照一定的穴位，按照角度、方向、深度针进去，然后再给不同的手法，根据你治疗的目的和要达到的结果不一样，它手法是不一样的。根据人体的这个强壮和虚弱，男女老幼不同，采用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根据疾病的不同，治疗的方法和采用的方法也是不一样。
中医针灸是中国人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基础，以经络输穴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具与艾叶等主要工具和材料，通过刺入或熏灼身体特定部位，以调节人体平衡状态而达到保健和治疗作用的传统知识与实践。作为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独特文化表现形式，中医针灸稳定的实践频率以及历代延续的完整知识体系，为保障相关群体的生命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其持有人的重要文化认同符号。2010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将针灸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针灸正式走入美国，开始了针灸走向世界这个起源。那么呢，能被国际上公认，这是也是2010年11月16日，国际卫生组织是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给录用了，就是说全世界对针灸的认可和承认，也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捷径吧，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财富。那么针灸走向世界，对针灸界来说，对中国来说也是更深的要求。那么呢，从这个针灸这个发展途径看，既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很深的底蕴了，那么也走向世界，得到世界的广泛应用。你比如说在美国，美国成立中医学院就有60多所，洛杉矶一个城市有4所中医学院，他们主要讲的是针灸，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都有。那么1987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成立，同时总部设在中国，这也是对针灸的一个承认和认可。那么这些年来呢，世界针灸也在不断的举行活动，也在发展。那么申遗成功之后，又在这个政府层面上、国际层面认可了针灸，再为我们针灸这个继续发展奠定了底蕴和基石。那么针灸的发展呢，大致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针具的发展。几千年前呢，我们用砭石，然后就骨针、竹针、骨针，最后从那金属针，到现在呢成了这个不锈钢针呐、人字针和金字针。同时，针具的发展还有好多。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电针、穴位经皮电刺激，还有灸法，还有呢激光灸法、红外线治疗、激光治疗，这都是在针具上的发展。那么，治疗病种的发展也是这样。过去是单纯治疗疾病，现在由疾病这种方法前移了，到什么程度呢？前移保健、养生。像女士的减肥、女士的美容，这个都是在治疗范围的扩大，病种的扩大。那么治疗方法上也是有不断的发展，治疗方法从单纯的针灸治疗，现在又发展到这个更多的范围，你比如电针呐、针药结合啊，这个治疗方法上有很多。还有啥？还有在理论上的突破。你比如咱国家国内非常重视，国际上也非常重视。我们国家从95、15、11、5一直到12、5，国家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针灸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你比如说11、5支撑计划，国家拿出几千万，我们现在的9+3研究，每一个项目都拿出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资金来投入，在机制上、在方法上、在临床上要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咱们国家在医政部门也在搞这些这个促进的发展。你比如说国家中药管理局医政司，在全国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有针灸课， 同时呢，还有啥？还有这个西医院也设立针灸科，中医院都有针灸科，而且成立了这个重点专科、重点学科。这个在这个针灸治疗上出现规范化方案和临床路径，这个就和国际接轨了。所以在治疗方案上、在治疗的规范上、在循证医学上也前进了，这是很大的发展。那么呢，国际的发展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国际这个组织的承认，比如说这个神医成功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那么现在关于针灸经络的研究，针刺治疗机制机理的研究，也是今后想发展的方向。
自1997年世界针灸学联合会成立以来，其学员已经遍布全球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开展针灸治疗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40多个。古老中医的针灸技法日益为世界所认可。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我们为您介绍了针灸的针与灸，以及针灸的作用及其原理。这个内容呢，今天就播送到这儿。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出现的那个人。